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好，那因为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前几天的时间，因为我被居家隔离了。好，那居家隔离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不过当然我那你有没有中奖？还没中，那以后会不会中？不知道。那因为我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呢，觉得我必须要进到居隔的程序。那因为周围呢有这个密切接触的情况，好，那就居隔。但是呢，在居隔前的时候呢，当我第一个做快筛之后阴性。好，那但是因为上个星期三呢是快筛阳视同确诊的前的最后一天，所以那一天呢，我还是去做了 PCR， 就开着车去 drive through， 去车来速去。感受一下啊，第一次就是实地感受一下的这个当然这是台北市，好像只有台北市有的这个车来速 drive through。好，那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做 PCR， 啊，那个反正整个的过程虽然要排队了啊，那个排队要长长的，因为我在这个在北市科啊。北市科这边的这个车来数，好，那做检查，测完了之后，我当时有点惴惴不安呐、啊。我在想说，我的工作形态，如果真的阳性，那照现在的标准，那也很麻烦呐、啊。好，比如说好，今天我可以先预告，就是虽然我现在透过连线的方式呢，那、啊、还是在飞碟早餐上头，因为早餐包括七点钟的时段呢、啊、要录音啊等等，我实在是不能够去太为难我的这些呢兄弟姐妹们，他们要代班呢是很辛苦的。那就算小董呢是铁人了、啊、他可能中午的时间他要做自己的午餐，下午呢看他要有通告，早上要他一大早起来，那个铁人呢也不能这样操啊，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的。好，所以那我现在呢透过视讯哈，那透过这个就是说会议系统呢在做早餐。好，那把这个早餐的讯息呢还尽量提供给大家。不过白天的时间呢，不管是在观点平台上面你看到的政经龙凤配，或者是明天的全球派对，或者是明天的东南西北龙凤配，那全部都 cancel。我说 cancel 就是说我的 partner 啊，不管是陈凤新啊，比如今天我知道呢，陈凤新呢找了亮，那、啊、找了郭正亮呢帮忙。上个星期其实因为我星期三去做 PCR 嘛，那做 PCR 之后。就开始等消息啊，就一直在看自己的这个健保快医通啊，那就是看好，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大概隔了大概不到24小时了，隔了大概是18个小时之后，哎，那 PCR 的结果出来了。那果然啊、这个我周围啊周围的这个就是说呢有所谓的密切接触，那我个人 negative， 那 PCR 是 negative， 在上个星期三，好，那检测完了之后，那星期四出来 negative， 好，那阴性，我想大概就这样子吧。我本来想说，那我都已经做了 PCR， 我阴性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呢？我个人的这种的工作幻觉啊，那我就。我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恢复工作啊？那东问西问之后说啊，你还是不要吧哈、啊。那因为这个阴转阳的机会还是什么，这我知道了哈、啊。这阴转阳的机会呢，总是有的。好，不过除了快筛阴 PCR 阴，那这几天的时间呢，当然就乖乖的居隔。那居隔3+4嘛哈，3+4照我们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防疫单位卫生机关的这个电话通报的询问， 那居格的时间呢，到昨天的5月的12点。好，我的3加4的3就结束了。他的那个算法，就是比如说我星期四的我的健保快易通呢，收到我的 PCR 呢 ,PCR 阴性。好，那当然好，心里的一块大石呢暂时放下，最少呢对自己的身体的监测的压力呢就会轻一点。好，那 PCR 阴性之后，那他从星期五才开始算三加四，好像五六日啊，三天。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从你 PCR 出来的那一天算第零日是不算的啊。所以你现在呢，如果快筛阳视同快筛阳，如果就视同你确诊，那你要知道你快筛的当天，当我快筛什么时候筛，他哪里知道？对了，我问了，这些其实以现在的防疫的规定来讲，到处都漏洞，已经基本上面对于疫情通报来讲，已经是良心事业了。不是良心事业，就是说你如果不通报，没人知道。除非呢，你今天病到不行了，比如说像昨天已经到六万八了，那个很惊人的数字哈。那死亡的人数呢，就昨天呢降下来一些。我想大部分大家跟我一样吧，每天最关注的呢是转重症的人数，转重症的人数呢100多，那死亡的人数呢，我想大家也都高度的关注。昨天17位哈不幸往生，但我看了一下呢，大部分都老人家了，都七十八十九十 plus， 那基本上面呢都高龄，而且大部分都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所以很早就提醒哈，那这个传染病呢，基本上来收老人啊，这样讲对我们的听众来讲可能很有压力哈。不过你如果听到的时候，你要注意了，我没有任何的要去吓大家的味道，就是因为我长时间注意这些数字嘛，就像上个星期二，我的好朋友。我们忘年之交啊，那的清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也是科学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我觉得台湾最活跃最有名的博物学家李嘉伟李教授。那你平常听到我访问他呢，他都是很开心的，很有活力的，就是人比我还大几岁啊，不过你看他平常呢就是上山下海的。哪里都去啊，就是到北极，到沙漠去挖化石，去做考古，那他最开心的事儿。听起来是一个百毒不侵的人了、啊。开车呢，能够翻到三几公尺的山沟底下呢，三天之后被发现了，人都还活着，现在都还是整颗好的，都还可以跟我做连接。这个人是个奇人，就觉得很厉害的人呐、啊，应该长命千岁啊！可是他碰到这波疫情的时候，我只是用李嘉伟本，因为他毕竟是个科学家，而且他是生命科学系，他对于基因、对病毒，他即使不是医学系，可是你知道现在医学，我一直讲就是说，这20-30年的时间，你看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医学奖里面有一大半呢，都是颁给分子生物学，就是颁给像李嘉伟他们这种背景的，颁给分子生物。换句话说，拿到诺贝尔医学奖的都不是医科的，并不是都啦，就是有起码有一半以上，他不是医科的，他就是这种像李嘉伟他们这种的，研究基因的，那这种的所谓的分子生物学。那以李嘉伟他们这种的背景。那想当我们的政府呢，就是呢开闸放水，就是病毒进来吧，大家就跟病毒拼了，我们跟病毒共存。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当然要做政治的联想，当然你可以想的东西是很多的了，因为知道挡下去很辛苦，而且我相信呢，美国、日本啊这些国家。都给台湾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你还不开门吗？我都已经死一百多万了，美国死一百多万人，我都已经死一百多万了。美国现在几乎没有人戴口罩，有啦，就是如果 在某一些地方华人你还是会看到戴口罩，可是你看到的美国哈，比如说我这几天我讲过，像看 NBA MLB 不用 MLB， 你可以说他在户外啊 ，OK， 场地大嘛。那 NBA 不是啊 ，NBA 的场馆去过的，就算他那个场馆都是，他不是小巨蛋，他大巨蛋。美国每一个要养 NBA 球队的城市，你基本上都得要有一个大概标准40,000人以上的一个场馆。那40,000人，你看过去黑麻麻的一片啊！不要说坐在场边的那一群，你镜头一浪浪远一点，你去看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戴口罩，几乎没有。好，那比如说这个旧金山的勇士队，那这个的Golden State Warriors， 那勇士队呢，现在呢4-2，现在正准备打西冠。可是他的总教练呢 ，Steve Kerr 呢就染疫，染疫了怎么？染疫就休息啊。或者他还是有他的防疫规定，你如果染疫确诊了之后呢，你就得要居家隔离。他说他没有什么症状，都还好，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我听到的了，因为周围现在的确诊的朋友太多了，我是没接触了哈，但是总之大家在 LINE 里面呢传来传去嘛。最主要的特征，你记得你现在如果怀疑你有没有染疫，如果你轻症或者无症状，那没办法，你可能是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有症状呢，它最主要的特征呢在你的喉咙上，就是这一次的目前的 Omicron， 最主要的症状会在你的喉咙上。你的喉咙呢，有的人会表现得非常的刺痛哈、啊。那据说啦，那都不是有鼻水、有鼻涕的咳，也不是有痰咳，大部分都是干咳。换到说你会觉得很痒、很痛，一直想咳，很难过。那可能肚子会饿，可是吃东西没有味道。哎，这也是个特征，就是你千万不要，它跟感冒不一样啊。你感冒的时候，你可能是啊，我没胃口，我不想吃东西。哎，可是 Omicron 可能会让你哎，我还是饿，我饿了我要吃。可是吃的时候呢，没啥味道。好，那这两个的特征呢，你记得这最主要的特征。那至于发烧，如果是小朋友的部分，家里面有小朋友，你要特别留意啊。那小朋友可能会发高烧，成年人呢大部分都是低温烧比较多啊。但是呢，但是如果是小孩的话呢，就可能发高烧。那你可能陆陆续续要看到每天看到疫情指挥中心呢所发布的这些呢死亡的这些的分析。那一条条都是人命啊，虽然都是高龄的老人家，但一条条都是人命啊。我想对家人来讲啊，也还是哀痛欲横。而且你知道这个时间，家人就算在医院里面啊，就是在医院里面往生了，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做什么处理，千万不要凭经验了、啊，或者是电视剧看多了哈，就是觉得家人环绕啊，来见最后一面呐、啊，然后看着亲人呢，慢慢的咽气离开没有？就这个时候，如果家人，如果因为这种的仍然是属于这种，就是说。政府呢非常强力呢在管制的流行病 Omicron， 如果怀疑是 Omicron 死亡，或者现在的医院里面它是没有什么让你呢去顾虑到就是说呢死者为大养生送死的那种的人性空间，好，那个人性空间呢会被现在的疫情被制度呢给没收，听起来有点残酷了，你心难过是一回事啊，不过这就提醒大家留意。再来就是因为疫情扩散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啊，接下去的重灾区啊大概都会在一些养护机构。 医院了、啊，养护机构，特别是养护机构，他很难挡住啊。在养护机构工作的这些，不管你是雇佣，你是看护，你是医护，你是医生。当疫情走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每天，上个礼拜没有一天呢，没有一天是低于40000的。那到上个星期五之后，没有一天呢是低于50000的。好，那上个星期四之后了，那天天呢都是五万六万，好，那已经到六万八了。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要有信心。特别如果你有一些基础代谢方面的疾病，你就要特别的留意，开过刀的，心肺功能不好的，那有三高的，有糖尿病的，有这种呼吸器方面的毛病的，都要特别留意。那你说那没关系，我身体健康，我应该都是轻症。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李佳薇因此这已经是我大概第三次提了。我提醒就是说，在上个月还不是这个月，上个月我在访问了李佳薇李教授的时候呢，我说 Omicron 现在政府的态度就不管了，大家跟病毒共存，那你应该 OK 吧？他说不，他很怕。他说之前的时候呢 COVID-19 他都还没有很怕。那之前的这个 Delta 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很怕。那我说那 Omicron 不是大部分都轻症吗？大家都解封了哈，你怕什么？传染力高但死亡率低啊。他说不是这样。他说因为在他那是上个月的访问，四月份的访问、啊、他四月份的时候呢，他同时看了几本呢国际的这个知名的医学期刊。我记得他讲了新英格兰，他讲了呢，他讲了刺格针，那他讲了 Nature。OK， 他这三本呢都是国际的非常重量级的这种医学跟科普的刊物。他说这三本的刊物呢，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最新的一期呢，他看了之后，里面不约而同的。里面呢都有，当然最近的这些呢，这些科学啦、医学方面的这些刊物，它几乎一定都会有 COVID-19 的相关的报道。可是呢，四月份的时候呢，它不约而同的，它都有关于 COVID-19 的，因为 COVID-19 而死亡的遗体的解剖报告。那个解剖报告里面呢，三份刊物，他们不同的解剖报告里面，不约而同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发现了 COVID-19 的病毒会攻击脑部，那尤其你越高龄的，他对于这个脑部的攻击呢会越明显。刚讲就是说你会有，但大概就是你在看到有关于 COVID-19 有关于 Omicron 的这个病症的时候，一个常常被忽略掉的就是，你觉得我康复了，你觉得我轻症，你觉得我没有症状，我 OK？ 你可能觉得你好了之后呢，你还是会有。我曾经讲过，我有一些认识的朋友们，还不是高龄哦，就是年纪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年纪轻的。其实当然有一些打疫苗了，打完疫苗了之后呢，腿瘸了。不能工作的也有，或者是染疫过了之后呢，心肺功能受损的。我讲过，我一个医生的朋友，那他几乎走了，他很怕的。当医生的，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怕。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透过 LINE， 我每天都 LINE 在鼓励他。好，但是当他发现了他不行了，他自己是急诊室的医师啊，被感染。被感染之后呢，他刚开始那两三天啊，他觉得还好，就是觉得就我讲的那些的症状。可是到了第三天之后，第三天吧，他开始肺部的浸润呢变得比较清楚了。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他吸不到气了啊，这个医院呢也开始紧张了。他毕竟是呢在急诊室，他坚持要待在呢急诊第一线。好，然后呢开始呢这个。包括的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啦，这瑞德西韦呢就开始下。 好，那下了这之后呢，我还是很担心啊，因为他看起来状况呢，并不是很理想。我在想说，不会吧，不会是第一个这个因为 COVID-19 的而怎么样的医生。后来人救回来，救回来之后，我在想，哦，那恭喜你啊，终于呢，就是说经过快筛之后呢，是阴性了。我在想，那 OK 了。可是他的呼吸受很大的影响，他的肺功能一直都没有恢复。啊，他是平常是个生龙活虎的人啊，年纪差五个十来岁啊，平常是生龙活虎的人啊，他也是我们飞碟早餐的听众啊。但是他的肺功能呢就没有回来，那个呢就蛮可怕的。好了，不管是脑雾啊，不管是呢其他的后遗症，你还是呢不要掉以轻心。那特别中高龄，我说了就是，当上个月李嘉维教授呢说他呢一次都叫三桶瓦斯，因为他住在山里头啊，也其实即使没有与世隔绝，不过要到他那儿去一趟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儿。那他说他一次都叫三桶瓦斯，然后买了，他跟我们两个在的比较呢，如果要避难的时候呢要带些什么啊，那不约而同大概臭男生的都一样，泡面罐头啊，那个讲到一些个罐头呢如数家珍一般，所以你就知道呢这些臭男生的品味呢其实呢都差不多的啊，就是这个钱赚多赚少呢都没影响，大概都是呢泡面加罐头，就觉得就很棒了。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说呢他很怕，他说呢他从来没有呢没有对一个就是说这种流行性的传染病呢这么怕过。他说流感呢他都没在怕，但是呢这个呢 Omicron COVID-19 他怕，他说这个会伤脑。好，那当然他之后呢到我上个礼拜再访问他的时候，他还是躲在山里头，他躲在山里头他是谢绝会客啊，除了跟我连线以外啊，就是大家都看不到他，他每天就躲在山里头，当然他家里面给他忙的活很多了，他就跟家人就躲在山里头。好，我只是呢把一个生命科学系的教授呢对疫情的观察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啊，没有要大家攻，因为一切呢都还是顺时钟，听陈时钟的话。陈时钟叫我们好，那3+4，那就3+4。那 PCR 的量能呢已经到顶了。你现在在做，我想现在你每天看到那些数字都不准。那个想也是知道，你那个 PCR， 比如说我那天去排队，你想车队这么长。到我已经算我测到的时间已经是下午的5点多了，后面还长排。那你可以想见那个要弄到什么时候？那医护人员真的非常些辛苦啊！我看到他们就是那轮班啊，站在路边那扒便当吃。我看的时候啊，对我还是有啥好抱怨的？我们的医护的这些的工作朋友们啊，那种的辛苦啊，那要每辆车下来到的时候要摇下车窗，他就要把一些的基本的规范的讲一遍。我建议你们下次用扩音器啊，就重复播放啊，就不要自己在那边讲的嗓子都哑了，而且呢开口的时候呢风险也比较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第一线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啊，因为车子一辆辆进来，每一辆的车窗摇下来的时候呢，你要做 PCR 检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做一些说明。好，那这个呢，就是应该要帮这些第一线的医护呢考虑的哈，让他们身心状况呢相对来讲呢稍微好一点点，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事儿。好，那周末的时间，因为我现在来不及去把这个台股开盘的情况看一下台指期。现在能叫得出来吗？日经指数现在开盘之后呢，现在都是红盘。台指期呢，现在开盘之后涨434点，现在是大涨了哈。那现在已经，我看这个是吗？台指近月盘中走势，对，台指期呢是大涨的。好，那现在是涨，然后日韩股市呢也都是 也都是涨的哈。日经指数现在涨320点，南韩综合指数呢涨幅比较小，现在是呢涨10点。好，那这些呢让大家在盘前的时候呢做参考。我现在没有时间呢去找这些 ADR 什么的，但是因为都大涨了哈，所以。今天的台股呢也都会是顺势大涨的。哎，那台股呢一定开红盘。哎，再看呢。嗯，几条周末呢有关的新闻。一个谈一条小的军事新闻吧。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我常常去想象，就是说这些平常我碰不到的人，比如说我要去想象普丁在想什么，那习近平在想什么，北京呢在想什么。那解放军最近呢有一艘的情报船，前两天的时间是东盟的东南亚国协的八国领袖呢去华盛顿跟拜登见了面，给拜登一个面子嘛。好，那李显龙呢也代表东盟讲了一些场面话，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情，那美国呢重视呢东盟。好，当然这个 OK 的，听一听了。那拜登呢就说，哎，好，那我们要加强对东盟的投资，投资多少呢？1亿5000万美金。美国投资东盟1亿5，这个是什么概念？你知道我在先讲，就东盟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啊，不是因为什么它的地缘位置啊等等，它一直都在那儿。这十个国家就十个国家一直都在那儿。那为什么这几年时间东盟变重要了？因为它的经济好得不得了。那东盟这些国家，当然偶尔在台湾呢会碰到一些的来自东南亚的朋友。那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当然我讲台湾的生活还是比较好啊，东南亚一般我们也不需要出来工作啊等等。可是总体来讲，东盟的 GDP 现在十个国家加起来已经超过3兆，当然这个国与国之间是有落差的。新加坡问来当然是要好很多，然后呢再来呢越南的上升势头是不错的，那马来西亚的上升势头是不错的，马来西亚大概是第五条龙。好，那印尼是庞然大物哈，印尼正在慢慢的在脱困当中，菲律宾呢这两年的势头呢也都还是不错的。好，但是在中南半岛的几个国家来讲呢，相对呢就比较差一点，缅甸啦，那老挝啦，哈，这些当然就比较差一点。不过总体来讲，东盟的上升势头非常的明显，它的 GDP 已经超过3兆。三兆是什么概念？三兆呢，GDP 超过3兆美元，我说过了，在10多年前呢，我常常讲，就是说东盟十国，你不要把它讲得很厉害呀。东盟十国的 GDP 加起来不过抵一个韩国，那我们台湾常常跟韩国的人比，所以你就告诉你，就是说大概一个台湾呢，那一个东盟呢抵两个台湾，大概在10多年前的时候，一个东盟抵两个台湾，那一个东盟抵一个韩国。因为东盟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因为韩国现在的 GDP 啊，大概全球排名第十一，它大概跟俄罗斯差不多，跟澳洲差不多，大概就是这几个国家，大概就在10、11、12，大概都在这个位置上面。可是东盟不是啊，东盟现在已经是三兆，简单讲就是韩国的3倍，它现在已经不是抵一个韩国。现在抵2个多的韩国，那东盟现在已经抵得上一个印度。曾几何时呢？一个印度呢抵六个，可以抵6个东盟，那5个印度抵一个中国。但是现在东盟三兆大概就是中国的1/5，还不到6分之一，跟印度呢差不多。所以东盟现在的 GDP。东盟呢，慢慢的，它作为这种的亚洲的工厂，亚洲的第二工厂副厂，就中国的副厂的那个味道，已经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东盟。可是当东盟起来了之后，有一个国家压力一定很大，就是澳洲。那澳洲呢？澳洲21号要选举啊，就是这个周末的时间了。那 Morrison 现在的他的政党的状况不是太理想，他个人呢会当选，那内阁制了，但是。 以后大概就是一个阳春的议员，因为他的政党，他的保守党派叫自由党，看起来不会赢。好，那但是他每天都在打所谓的中国牌，吃中餐呢、啊。你知道，所以现在不管是美国的大选啊，不管是澳洲的大选啊，日本的大选啊，甚至于韩国的刚结束的选举快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些呢保守党派呢都是吃中餐，天天吃中餐，每天呢都把中国拖在链。那中国呢就是呢缺席的存在。那把中国拖出来链，理论上面来讲，当 Morrison 已经他的保守派已经执政快十年，你想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大家会觉得说，那我这次非把你拧下台不可，那把你不能说拧下台了，因为他这好像有点中国在介入选举的味道。本来我绝对不会同意所谓的中国介入澳洲选举的说法，虽然澳洲的一些大白右的媒体，澳洲的这些呢自由党，那一天到晚都在说中国介入澳洲选举，中国如何介入澳洲选举，包括呢2019年的那个很有名的共谍，史上最有名的共谍叫做王立强，王立强呢现在躲在澳洲呢，不晓得呢在澳洲的什么地方，王立强也说呢中国介入选举，好吧，那中国我说没有介入选举，可是呢到这个礼拜，哎，我觉得中国介入选举了。中国派了一艘的情报船，那个情报船还挺新的哈。这个情报船呢，就到了澳洲的西部，就靠近印尼啊。再往北的话呢，就是新几内亚。它在澳洲的西部，澳洲的军港的外头徘徊。这个时候去干嘛呢？就是你去的时候呢，那不是让 Morrison。给 Morrison 一种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就是呢，让 Morrison 呢继续拿中国大做文章，然后呢去扣工党一个亲中的这个帽子。就是就像 Morrison 讲的，就是说我不是在跟工党选，我在跟中国选，我不是在跟呢工党的谁谁谁选，我告诉你，我在跟习近平选。大部分的人啊，那这个动作有意思，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如果听到一个我讨厌的人拿我在大做文章，那即使工党呢对中国呢也有很多的批评啊，不过毕竟过去有像是陆克文啊等等啊这些相对而言的知中派，或者呢对中澳关系来讲呢抱持呢比较理性态度的这些呢前任的党魁，所以整体的这种的政治氛围都会觉得我 Morrison 下来。我希望看到呢，看到澳洲的保守派自由党呢，大败。但美国很不希望了，那日本当然也很不希望。美国呢现在才想介入澳洲选举呢，才在困扰，就是说如果 Morrison 垮了怎么办？好，那既然大家对于这次的澳洲的选举，因为中澳关系呢，这几年的时间呢实在是很烂啊，除了铁矿砂呢还没有制裁以外，其他大家都已经闹得非常非常僵了。所谓的双边呢好像有 FTA, 可是呢政治关系呢烂透了。那但是 Morrison 下台，大家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呢重新开始呢，会不会好一点，大家想的呢都是这回事。可是那理论上面来讲呢，那中国就应该要避免躺枪嘛，对不对，就应该要尽量避免。那中国就应该这个时候不要让澳洲的自由党让 Morrison 有文章可做。可是你会发现解放军的情报船这个时候照样去。这个是我对大陆啊，尤其是军方的一个特别的观察，就是说台湾选举的时候他也一样，他也不理会，就是说台湾的选举的这什么民调积分等等都是一样，他照表操课的，他根本不 care 你发生什么事情。